好，魏老师好，各位师兄好。那么今天呢，又到了我们这个周六晚上的这个答疑的时间。那么现在师兄们如果有问题的话，您就可以举手或者开麦了。今天是这个，刚好是我们打酒的师兄，不知道多不多。
哦，今天又
挺
有
好
人
的。
组织打酒了，是吧？
对，打酒应该到10点下注。那今天又是元宵。
对，正月十五，我不知道，北京可能也有人组织打酒了，那么好哈。
有。
嗯，
钟家师兄，您可以开麦了。
老师，您挂姐好，
你好。
跟您聊一下天，然后今天跟一个师兄说到这个就是明心见性的这个事情，然后因为我们当时就早上聊起来，他就说这个明心见性以后，我们还是一样的过日子，一样遇到事情，所以他就以前还想那个明心见性，现在他就不想了。然后他就觉得，反正你明心见性也好，不明心见性也好，我的日子还得要过，还是这么回事，所以他就放下了。就我们今天就在说这个问题，就引发了一个思考，就说可能在这个修行过程中也会经常遇到一个思考，就说，哎，我们到底需要不需要再想着这个去明心见性呢？他说："你看，我们要是想着明心见性呢，我们就着相了。只要你一想这个事情，就说着相了，那就不用去想了。反正你明心见性也好，不明心见性也好，日子都得要这么过，这些事情还要这么弄。"然后就早上我们就引发了一个这个思考，所以我就
那他不必要学佛呀，学佛也是这么过日子，不学佛还是这么过日子。他认为。
没有，就是我们的小伙伴是那个什么，就是心中心的，就是我们现在在一起打坐的，就我们今天就引发这个思考。因为之前刚开始打坐的时候，可能我觉得就像这个修行一样，是起起伏伏的，有段时间是这样子，有段时间又那个了。就像我昨天这两天也遇到点事情，然后比如说遇到点生活挫折啊或干嘛，我又会蹦出来那个坑。哎，人活着有什么意义？我以前不说有这个坑的时候，我就不是每次要问您嘛，现在就好多了。比如说遇到一个坑，哎，我昨天就意识到说，哎，我怎么又掉到坑里了？我赶快出来，这就是个最大的一个变化吧，对于我个人来说啊。所以我也在想，这个明心见性修还是不修的时候，是不是比如说我们要是明心见性以后，同样也是那个什么，就是吃饭穿衣遇到这些事情，可能相比较之前的痛苦来说，可能是不是就痛苦指数小一点？因为我理解的也不是说特别到位啊，因为经常有时候会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很多现实的问题，大家会问到这个问题，所以我就想跟您探讨一下，看您能不能有什么给我们有什么指引啊，或者因为我们也是在自己在琢磨的一个过程当中，不一定就是说那个理解的对，就是我们小伙伴之间啊，老师。
这个跟过日子扯哇，明心见性，
就是你比如说你要是明心见性了，是不是就是这个痛苦就少一点？你要是说不修佛的话，
那当然了，因为我们现在是认假为真呐，现在根本不认为这个虚幻呀，这个把这个执着假象的影子还作为真实，不是认为不是影子是真的呀，我们是这样子，那你说过日子，就说。就是我不用众山奉行诸恶魔众，不用这样子，没有报应，那不是也是过日子？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
就今天说到这块的时候，我这两天我也在想这个事情。你比如说在现实生活中，可能有些痛苦是减轻了，但是你比如说我们只要有分别，哎，就好的坏的，如果要有人生我的心了，那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好了。如果说逆着我的心了，我就不开心了，我就有执着在里面了，还是这个问题还是很严重。但是比之前好像就比如说生气这个事情就减弱了很多，但是你说没有说完全，可能是还没开。
那当然，就是见性以后也不一定都就是完全就像你想的，就是快乐啊，或者是没有烦恼啊，没有那种情绪啊，一时我觉得还是不行吧。
是不是还是自己有分别啊，在这块？
但是我觉得我们学佛的人，如果不是心安，不认识这个原本的这个真实， 我也很那个什么，我无所谓，我不在乎这个。那你学什么，你学不学都行啊，我觉得是。
你说最近的话，就是大家就今天早上就讨论的时候，就引发了这个，就大家又思考了，就又在想这个事情。但是说从没修之前跟现在比，现在肯定是好多东西已经减轻了很多，比如说跟别人发生生气啊什么那个有情绪的时候，这种事情虽然也有，但是不像以前那么严重了。可能我感觉这个可能还是跟我们修行还是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有时候情绪来了，我不容易被跟着跑了。
那这个应该说，我们不说那个高调吧，我们是说我们学佛的应该具有这种智慧，大智慧，应该知道我们的痛苦无始劫来都是任假为真造成的。我现在不就是想不这样了、啊。如果不是这样子，不是为了断烦恼的话，学佛干嘛？说什么明心见性啊？
就是以前没学佛，没学这个之前，对明心见性，对这个解脱这些事情没有太多的感觉。但是随着越修时间越长，又觉得你看人世间的好多东西都很无常。我一旦有分别执着，我就在那个痛苦的轮回当中就出不来。
对呀、啊。有的人不想解决这个问题，或者他根本不知道佛法的珍贵，那他没有人请他来学佛吧，而是他自己需要才行啊。嗯，
对，就是在这块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子就更快的这种解脱，还是说一定要明心见性，才就不在这种痛苦和烦恼当中就执着了？因为你一旦执着在里面，你就是痛苦的。你就没办法解脱在这块，
不是很简单吗？放下你以前执着的那些，甚至把放下也放下。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人，我觉得他可能对佛法不是很有需求吧、啊？不觉得我离开佛法不能过了？他不觉得这样。
你比如说像我们周围很多人，他比如说就我们有时候会遇到各种问题的探讨，你比如说经常也会遇到说有些人家在社会上本来也生活的挺好的，人家就觉得说这个修不修佛，你看我们都是活得很好或者干嘛，为什么要修，你还要你的那个这个规定那个规定的，反而还很多，好像也不自由，也会有这样子的这种质疑的声音。这时候可能是也是在考验我们自己的道心坚定不坚定，或者我们可能对政治见的理解是不是到位，是跟这个块也是有关系的。
你说的怎么更快的解脱，一定要明心见性，当然了，这个就是破生死的那个关键的那个地方。嗯，当然了，怎么快点解脱啊？快放下，很简单。放下什么呀？执着。我不能对这些不需求佛法的人给他说点什么，没什么好说的呀。
嗯嗯，那就是跟他们要说这些话的时候，实际上我是有执着的，在这块我是有执着的。
那你再去看看略论吧。
对，我再把略论再看一看。好，老师，我知道了。谢谢老师。
嗯，好了。我都说晕了，如果他。不学不需要解脱的话，他不必要在这儿辛苦啊，对吧？
嗯，
我们是遇到了生死大事，急于解脱，对不对？跟他不一样，他不需要，不需要那也没什么好说的呀。嗯，
是，那时候，所以说有的时候世间的快乐，它不见得真的是快乐，只是没了解而已。生老病死，谁能够躲得了？
嗯，他可能不客气，我就觉得很多人他不知道这个。嗯，
我们是这样子，就是周围可能很多人是也是存在，就是一般的人都会存在这种问题，他可能并不太了解，而且对佛的这种知见也不太清楚。再还有一个问题，我想了一下，可能跟我自己有问题有关系，可能我自己的知见也不。可能我对佛法的理解还不到位，就没办法把很多佛的精髓的东西给别人正确的传递出去，这个也是有关系的。
也不是他不需要，他需要你一定会说的。就是一个是我们有佛经，有祖师开示，是吧？ 我们有用功方法，如果这个学人他不需要的话，谁都没办法。
嗯，
他需要的那不都摆着了，那不是现成的摆着了，对不对？
我回头我再琢磨一下，我这块我可能我自己有些东西也是需要去破的，我感觉我自己道心也不够坚定，对很多东西的领悟还是不够老实。
嗯，
我也得好好去精进的再学一下。我感觉我跟你说这个事的时候，我发现还是我用功不够，然后被外在的很多东西给带走了。我自己感觉我还是我的这块的问题也比较多，就是虽然这个事情是不管发生任何事情，今天跟您当下此时此刻说这些话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自己感觉我对佛法的正知见还是不够的，而且我自己也没有那个就是定主，还是被别人带走了，所以这块我可能接下来我还需要再努力那个什么下功夫的，我感觉是这样的，老师。
嗯，就这个我们怎么说呢，他对佛法的需求，这个反正也不能勉强，就这个根性也不能勉强不了。他有的就是，哎呀，我行善，我不作恶，我行善，我这就够了，是吧？他不追求这个正烦恼，他不向往这个什么呀？明了真相，他不需求这个，那他一辈子就做善人嘛，也很好啊。也可能这一辈子也就这样了。
嗯，其实很多我觉得佛法的很多精髓的东西，哎，要他把他那个核心的传递出来，我觉得这个真的还是需要在此时此刻在说这些事情的时候，发现这还是需要功力的。老师，我好好用功努力吧，还是我自己没有力。
我不觉得，那佛法从来都是那样，没变过，他从来都在那儿，那个真心啊，他从来都那样。
所以遇到佛法真的还是那个需要个大智慧大福报，就像那天我给您分享的那个是有个师兄，他不是分享的就是他那个朋友在外面学了花了很多钱学佛法，学的课都跟不起了，然后到咱们这边一下子这个不收费，他都对不收费的，他质疑了，他就跟我说他好像就觉得这有点不正常。
对，
那就都有点质疑了，那个，所以这种事情现在还很多。我周围，你看我自己的有几个好朋友，他们那个学很多东西，他们都是在外面花很多的钱。你给他说这个，他有时候还不进来，他还觉得那个好。然后有一天我记得他让我去听一个什么老师的课，
你可以方便跟他这么说，西木家，你了解，了解的最后一看你的资金证，然后那时候收钱了。真的资见证的时候他就明白这个事儿了，哪有收钱这个事儿，哪有啊，现在人都是曲解佛法。
对，遍地现在真的就是很多，他那天他学有个我那个朋友他要学什么打坐，那个报名费都我听他说还都反正都要收钱，他就说哎，我感觉你这个跟你我看到这个跟你学的那个可能差不多，我一听大概看了下那个就差别太大了，那不是那样子的，但是还有我自己可能也还不够，我没把我跟他说清楚。
你说说这人没有正知见，没有那个般若，那个就是说也不是说不能改变，就是没有般若这个智慧的这种熏习。都不是一生一世的事儿啊，你看看，他有的一看，哎呀，这终于见到圆圆老人这么说了，对不对？他马上就契合。嗯，那天我们讲这个论的时候，为什么讲不下去啊？讲不动啊？那些人他没有修呢，他觉得主持说的就太好了，他已经都，哎呀，好像从来没有见到过有人这么说样的。实际上，那个佛，那圆圆老人说这个多少年了？几十年了，是不是？他契合呀，他梦寐以求的就是找着这个呀。我就说那个般若的那个，具有般若这个智慧啊，具有正知见，他不是一生一世一会儿就培养起来了，这个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嗯，
是，我是觉得有些东西的修习和学习还是要循序渐进的来。我是这将近这一年的时间，虽然我很少听课，但是即便如此，过来在这种修习下，我是感觉还是比那个 没修之前好了太多太多的改变，就身心各方面，所以真的非常感恩老师和师兄们传播这种正实践。
嗯，不能强求，哎呀，真是不能强求，强求不了。嗯，
哦，没事了，老师，谢谢，好好用，继续用功吧。
去这个老师也讲到刚才那个师兄讲的花钱，这个世间的人比较颠倒，就花钱那是最便宜的事儿。
嗯，
求解脱的东西哪是拿钱能买得到？
对呀、
啊，那都是无量的。
对他太不了解佛法，应该这么说。
这个可是不是你拿这个钱啊什么那个，那都是无量的财富，你都不见得能换得了一个解脱的法门。所以说有的时候是都不叫丢了西瓜捡芝麻那么简单。
这根本不能说是一个天大的宝贝，应该说是无上珍宝，没有比的，没有可比性，这么珍贵，但是谁知道了？谁又不知道，对不对？他就在那儿安受痛苦，但不知道有漏啊！哎呀，你告诉他，他还不相应。嗯，这个事儿慢慢来吧。你根据他那个他本人的那个情况，根据这个人的那个根性，你只能。善于引导吧，因此地导，看他适合什么样。
要有机缘，还有善巧的方便，可能他才会听。
你这个也是需要的，对对对，也是需要。嗯，
我的意思是，
老师说到这块的，我想起就是在《略录明心见性》上，他有一段话叫“修心绝云，凡夫无始劫来流转六道，坚持我相，妄想颠倒无明种习。”久已成性，虽到今生动物自性本来空虚，与佛无异。
与佛无异。
对，而此旧习遂难除断，故焚诵逆境，颠喜是非，自然起灭，刻成烦恼，与前无异。若不以此，不以般若哲理凶修，焉能对治净明？得到大修大息之地。我想老师可能是不是就暗含这段话了的意思了。
你随便拿着那略论随便一段看明白，能切入都是了不得的。住处自己要真是真宝力，你要是一日歇下狂心，你看哪儿都是宝贝。你要是说迷人看到那佛说的话，那我估计没有一点他能领会的，不容易领会。关键是我们的那个妄心，在那个意识执着那个心呐、啊，它是偏解、偏离、偏解，那没办法。所以说，我们努力吧，努力修正我们的自见吧。一边这样子努力修正自见，一边修行打坐，只能这样子。现在我听说，以前都说。怎么说的呀？那不好说，现在不好说。末法时代，如果闻到正法，你心不相契，那也白搭。如果是末法时代，你闻到正法，你自心未末呀。你想想，我们能够知道修心，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事。我就觉得这就是核心呐、啊。我们这个心本来没有这个生死，没有这个烦恼，或者没有心厌，它没有相对待呀、啊。这个众生在这两边转来，倒到这边，倒到那边，折腾，那倒腾出六道轮回，还不那什么，还继续造业。如果认识真心，当下不是那个业，它是等空的呀。谁相信呢、啊？说这个。
嗯，
有人给我们带来痛苦，只是我们自己不死自心，自己的事嘛。这，我觉得要是他不契合的，像听天书一样。如果是真的契入了，就是这样，这个不空啊。
谢谢老师，谢谢师兄。反正就是自从修行修心中心法以来，真的是觉得自己越修越觉得需要感恩，然后感真的是改变了太多太多。非常感谢老师，非常感谢师兄们，谢谢。
就刚才那个西红家师兄讲，就是他也是有一点，我感觉他说他可能自己的这个自见，有时候说一说，他可能自己就，可能我们觉得还是那个脚跟嘛，你自己的脚跟部分，可能别人跟你说一说，啊，我们就带跑了。我不知道他是刚才是不是也是这个，嗯，
我感觉是有点，我感觉还是有点，
对他领着一班人呢，这都是一样生活，都是一样那个工作，学佛。到底带来什么好处啊？
对，就你脚跟稳了，就他们那个话其实明显就能，你就不会跟着他跑了。
还是我自己的那个问题，我自己还是努力不够，就是特别这个政治见这块还需要加强。再还有一个，就对很多，虽然说你看就是这个略论明心见性，我曾经看过两遍，现在就是跟着老师那个讲这块也在看，但是好像总是好像看过去怎么就是那种感觉，就看过以后第一好像就每看一次好像那个深度和理解的意义也就不一样了。再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东西以前可能是我感觉就是你理解它可能就是思维上的理解，但是现在随着老师讲然后自己打坐体悟，好像这个好像现在再去理解这个话语或干嘛，好像就是你在用心或者用生命在体悟他的感受，好像越来越深了，反而好像有很多的地方以前一看明白的地方，反而好像大段的地方真的有种感觉，好像我从来都没有明白过，好像还是需要重新好好的去
不一样，就说你我们也一样，
每次读都不一样的。然后也是戚老师也讲，就是修行法门它要久久用功才有效果，你看那个禅宗的师傅，他都是二三十年参一个话头，啊，那种的话他力量就大。你看咱在修了多少年，就知道这道理，就你用功就。
谢谢老师，谢谢师兄。
王超师兄，您可以开麦了。
老师晚上好，师兄晚上好，老师。
你好。
那个就是有没有这个说法，就是翻完种子后会有一定的定力的，就是增长？
没有。翻完种子，你说哦，翻完种子，那个种子翻完，那个习气也没了吧？
我不能说没了，但是我觉得我的定力增长很大，好像一下就是增长了很大一块。
你这个话是从哪儿来的呀？你自己瞎琢磨了吧？
不是，我就自己感觉的呀。所以说我先问问您，
翻完种子就定了，就定力增加了，你说的意思？
嗯，我觉得是这样，因为前一阵儿我翻种子嘛，就是
你总得你自己不能瞎想吧？
嗯，
是怎么来的？
我所以说我先问问你，就前一阵儿翻种子的时候，就是淫欲之盛那种，然后就是有的时候根本就是斗不过他，然后虽然说后来就是我也持了一下那个。楞严咒，
楞严咒心呀，对呀、
啊，对，就是要的。然后我发现，就是这阵儿这个种子翻过去了，我觉得再遇到那个就是这淫欲的念头的时候，我觉得我
可以了，
我力量很比过去大很多了。
我记得一会儿叫朱儿搜一搜吧，我记得那个种子翻进那个时候，就是明心见性的时候。
对啊，那种子都没了，那
都。我说我这个种子没翻进，只是有这么一点点翻种子的情况吧。
就是说有这个印象，你今天说出来了，我忘了不在哪儿看过了。
是因为这两天我就觉得我这个在遇到之前那种情况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就是怎么说呢，能做点主了，也就是这么个感觉。
那这种子。翻腾它有时候不光这种不好的种子，还有好的种子来。你接着这个也可能是善的种子，对吧？也可能是恶的种子。那这个一边修行，它这个不能说那个有什么规律啊，对不对？那不知道哪个先翻出来啊，这个我断定不准。但好像我记得有这个说法，如果说你那个种子翻腾不进的时候，你怎么见性啊？是说我们那个八十田里边那个种子，随着我们修行，随着我们那个般若正见的树立， 我们的80天里边全部既有的正见，这个精进，这个般若智慧，他才可能啪的一声，可能能舍上网。
那您说我像我这种情况，算不算就像那时候主持开始说，我这里面就是现在点火药，等到什么时候就那火药天竺了就爆炸一下，现在只是一点一点往里添火药呢。
我们的正自见嘛，越来你看看，越来跟过去也不一样了。对这个佛法越来越明晰嘛，也不是说马上，如果马上，上师也说过，能顿悟的那个，一定是渐修过的，今生来了，是不是？上师是说过这个话的，我们也知道这个道理，甚至上师说到什么程度，菩萨也是这么过来的，也是说现在的顿悟是过去的渐修嘛，现在的渐修，将来以后可以顿悟。我就刚才说，像你谈到那个种子问题嘛，我们以前种的全是颠倒的那执着的那些种子，对吧？
八假当真，我确实，我觉得翻种的时候就是八假当真，当的就是真了。
嗯，那是没有力量，不当真，那是劲儿大的。
然后我发现，在这个过程，就是被折磨这个过程呢，虽然说。也挺难受的，但是这个劲儿要挺过去了，我觉得我的就是力量变大了，就不着相这个力量变大了，可以说不被这个妄念牵引这个力量变大点儿，就我是这么一个感觉。
那是智慧开了，不被牵引。
嗯，
你说个定也对，就说个定也可以，不出不入。嗯，我看看种子翻腾如何调伏。就翻种子是好事，这是谁说的？这个
我今天我今天也突然感觉翻种子是件好事。原来就是翻种子，我觉得真的太难受了。但是翻过去之后，我现在觉得这个有好。
也不一定多长时间，什么不是刚才善恶种子都有，翻好的可能就舒服啊。嗯，这个不像翻恶种子，心里烦恼的很，就是那个撞击力比较强啊。嗯，
老师，您刚才说的是哪个？我搜一下。
我看看有人翻出，不是有人弄出来，有人弄。最坏的种子是一心，这个根子断了，好生死翻腾厉害。
是这个吗？
你看看有人李文贴的
那条，是那
过去散散心，对呀、散散心，你看啊，种子翻腾很厉害，不打坐自念咒也可以出去散散心，这就是我们说的。转一下，我们80天种太多了，那也是一部分含不含不是这个，你看看，这就是我说的，对对对，种子是包含在整个修行过程中，到彻悟后无种子，彻悟后无种子翻腾了，那时候习气也精进了，还有我记得还有说跟明心见性也是，但明心见性以后就叫做习气嘛，对景松心的习气。没看到，还不是我要找的那个，还没有完全对得上。
不是后面那一段吗？就需在净上打扫习气，这些污染的种子才能去光，以真彻底彻悟之境。
啊，彻悟后啊。整个修行过程中，我跟你说这个你就要能明白，他说他问的明心见性后是否入十天中的种子翻腾的更为剧烈，上师说种子翻腾包括在整个修行过程中，包括悟后真修到彻悟后即无种子翻腾，那你彻悟那一直伴随着你整个修行的，一直到最后证到应该是究竟法，应该是这样的，所以我叫你不要得胜为主，打扫习气，将这些污染种子去光，以致彻悟。那在没有明心见性之前，可能就叫翻种子；在明心见性以后就是说，在境界上打扫习气，上师是这么说，把这些污染种子去光，以致彻悟自己。其他师兄弟不知道有没有别的，这个说法？就对上师下面这个。四天种子翻腾的更为激烈，还有那个我记得好像还是有说不上来，我现在说不上来了。 大家对看看上师说的吧，这个是哎，为什么不那个什么引叶哪摘自叶哪儿引话的引这个一段话的时候，一定要搞个出处，带个出处。
说了问答集，老师您看有问答集，刚才那段话是问答集里面的。
对，哦对，这个有哦，这两段都有，这个都没有。元婴老人也是问答集第一段。哎呀，如何调伏？问答集里，对对对，是的，我们可以参考这个。哦，这又新贴里头，有时坐上有时种子翻腾剧烈，有时一坐十分钟空间，有时候心中说不出的问难受，这是什么？总之不是一下进入神光，要不断在四境的锻炼。所以不可大意，教功夫没到落堂的地步，真不可。好吧，我没看到，翻种子与明心见性，他们之间有什么说法？我没看到这个。
但我好像在那个明心见性里面也没说到这个。
好像我记得有我说的这个内容，我记不太清。你说，主任。
就是我也没有找到刚才您说的那个地儿，所以我不知道是在哪篇文章里面。
总而言之，就跟你说翻种子不是一个坏事，对吧？大家可以看到了，翻进了就是彻悟嘛。好吧，
那行，老师，那我没别的问题。
我们再继续，我记得有，但是现在没找到。
老师，那个是不是八水归一颂里面有？他应该是在八字
化。连懒人都说过。八十归集颂还得把八十归集颂的那个解找出来，把点量子。看元婴老人的根本就跟我们对话是很这个
对对对、
一样的，对吧？没有那么多
的理解。
再一个，你不用怕他翻种子，是善是恶，是好是坏，你不用怕，对吧？首先，我们可以看从组织开始，你看到你翻的剧烈的时候，总有他歇下的时候，空静的时候，他有这个种子翻光的时候，这个种子翻进的时候，那就是大自在啊。那个就不像我们现在，如果我们不翻这个种子，如果不是这样子修行过程中经过这样翻腾，它怎么消呀？那就是你这一生一世，或者是以后什么时候种子现形了，成熟了，那就是你的人生经历。哎呀，是恶是善，你都得经历，对不对？这谁能信？就是这样子呀。说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遇到不顺的事儿，或者有些，哎呀，福报都不用费劲都来了，这都是过去式的作为。
好的，我再慢慢找一下。
刚才一二找了一段，
这是《如何观照》里面的。
被看到了，是好吧？所以你不管他什么样，你不需要，你就是不知道这个。刚才我们通过这几段祖师的开示，也能知道翻种子。你现在修行，你才看到这个种子的翻腾。如果说你那个定力不足的时候，它还翻不出来的。你这个事儿还是靠你用功啊，把它搅起来了，就像那个泥沙浑浊的那个浑水澄清了。然后你这个修行等你翻出来了，翻出来你看到了这个泥沙的清净，它是靠歇下来。可是我们这个心它不是这样的呀，这个沙这个魂它都是幻化的呀。你不知道这个啊，你看那个沙子落下来的时候，那个上边水倒清了，底下一片那个沙子，但是我们的心不是这样的，我们的心是搅起来看到它了，你不理它，它就没力量了吗？就消了。我们这个心是无形无相，它是虚，就是我们这些幻，这个相是幻化的，对，这是最大的一个好处，不是我们认为的，像我们刚才说那个 那沙子一直在那放着，一直存到心里，不是心的作用。你能够智慧开了，它就可以化为无形。这个事儿你应该知道。嗯，对呀、啊，你不是你翻完以后你不踩它，本身就是慧理。嗯，翻了，它那个劲儿越来越小，越来越小。你那个就是有时候你能认识真心，有时候你觉得是哎呀能增加定力，有时候觉得是妄想执着生动。总而言之，修行它不是冷水泡知道，它是有用的。你那个王超不知道，它不是说增加慧力，不是，你那个慧力本来就有的，是你那个执着的那个东西在那荡着，它不能显发。哎呀，翻出来了，我们要不理它，或者是费一番力气，就什么意思？就是翻的时候，我只管我看到它，我只管念咒，我就这么只管念咒，只管念咒，它总有歇下的时候，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个清净是把我们那个执着打掉了。嗯嗯，
老师，我这次翻我是在坐下，我坐上还特别好，但是。我坐下是那个翻的很明显，我坐上倒什么事没有。坐上我怎么说，我这次就是感觉最近一段时间我的坐上照比以前就是可以说按进步说吧，感觉的问题进步特别大一些。原来是念咒觉得有心念有心听那种，现在是觉得怎么说呢，也不是一个有心念，也不是一个有心听，就是自自然然的了。然后持咒也不那么累了，也不觉得累了，就是可以然后有的时候也有那种说都是一种境界吧，都是清安境界，就好像这个那好像就像一个没有连理的一个湖面似的，极其的清净那种感觉。然后一边持咒就是这种感觉，反正你说他舒服吧，好像还挺舒服的，就是这种。我坐上还就是最近还觉得特别好，就坐下这个，刚开始特别难受。
那你是坐下是对劲了是不是？
不是，有的时候他自己就翻那一些。
哦，明白了，知道了，
就是有的时候也控制不住，刚开始的时候会对字，刚开始的时候就被他给牵着跑。然后就好像跟他互搏似的，然后慢慢的，然后自己就哎呀，看看主持开示啊，这个心呢，慢慢调整，哎，就感觉越来越受用了，能够就不被他那个有一定的力量，能够不被他牵着走了，也不够被，就是怎么说呢，让他给我难受到了，就这么。一点的，我感觉就是这昨天今天吧，我就觉得力量增长很多似的，因为他带来的时候根本就是有力量，就是不理他了，就这么说可以做得了这个主吗？像有点这么个感觉。
这个是不容易，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异界众生闯这一关的时候，他真是不容易。嗯，
行，那我没别的问题了。
老师您看一下，我找到这里应该是您。
我是中原。
对，就在我标一下这个店，就是你看这里。
嗯，第八。对。
是多得不得了，把这种都断掉了可不容易，要到十地菩萨才能断过。
真断过。就是说种子你看看。
我不知道老师您说的是这吗？
那这个我们参考啊，就是说翻种子的事。
所以这个是要在转八十圆成佛果。
嗯，不光是
应该十地后面就是等觉妙觉了嘛，是吧？
对，
就大圆净智的时候，我看九
执照不动，就是大圆净智，如如不动啊，全体要现他这个。
所以这个还是有，可不是一物。
对，不是一说说他就能够消得尽了，对吧？
嗯，对。 我刚才看是有师兄打了一个问题是吧？西班牙陈素华师兄，您方便开麦吗？
他说要多少座才办公司，这个没有什么准吗？没有
啊，
你不翻种子，你不是成就定国了，成功了没有？那个陈世华，我们有没有不翻种子？没有，哪有？
对，因为刚才那个老师刚才那一段话就应该回答了师兄那个问题，就修法师有没有不翻种子，成就了就不翻了。
那他想的那做了个梦，那不行。悟后还有真修呢。
老师问您一个问题，你比如说我最近，比如说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比如说我打那个方便期和正好和那个就是打酒的那个时间遇到一起的话，这个是那个各算各的，还是说要把这个时间错开呢？
听不懂。
你比如说
你说的是打期之间遇到了打，有一天遇到了打酒是吧？
对对对，你说打方便期正好和那个打酒正好遇的、中间你遇上了，是各算各的，还是错一定要错开那个时间呢？
不是，你首先说打方便期的时候根本不存在打酒的问题。如果你在打方便期正好遇到了大月十五，你打个酒，你不是很好吗？
哦，如果要打遇个打酒的话，那还是就是
你
计算打期也算那个打酒是吧？
那你管他了，你打方便期，你正好遇到大月十九了，大月十五，你就打个酒、又怎么了？
那肯定没啥，我就说这个算法的话怎么算，就是还是说我遇到这个还得像那个平行打坐一样，我再去延多延一天。
我也没有这么说，也就是说也没有人就那么巧，他再一个，
我突然有
怎么算无所谓啊，算方便去算你打酒了又怎么了，又也没啥呀，这种说法也没啥呀。
好，我知道了，老师。
非要不能按词儿，是不是？
我知道了，没问题了，老师师兄。
好嘞，您是设想这种情况是吧？
对，
就是因为我现在是想那个打那个方便期嘛，然后我看到那个过段时间不是又要打酒，我说要是我突然想这个时间要正好遇到一起，你肯定是要把那个打球你肯定是要完成的，但是那个是不是我在这块打的时候我就想啊、我比如说那七天我就把这天九正好比如说中间正好遇见是打球，那我是不是还需要再比如说打七天，我把打球那天跑过去再多打一天或者多打两天，我就是这个想法。就
我知道你的意思，都行。
行，没啥了。好的，谢谢老师。
深圳的芝林师兄您可以开麦了。
老师，我又忘了改名字了。那个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想加修那个三印为家里人健康祈福，那这个是要在跟每天那个两小时连着打吗？还是说可以分开两个时间打的呀？
那我觉得连着打那个力量会更大。
我因为有时候怕那个就是一天四个小时就不一定有那么多的时间，是说。
对，那你分开也很好。
那如果分开打的话，就是就坐上的时候也是我们也是持那个心中心咒吗？还是说？
你说给家人祈福，第三印是为家人治病的，对吧？
对，治病，对，治病祈福就差，因为我本来想找那个原文，你现在找不着了，那句话怎么说？找不着了。
是那佛心经里边应该有，或者是我们那个打坐异轨里边上次给的有，是不是？我不知道。
那行，那所以就是坐上的时候，就如果是加修三印，是坐上是也是持那个心中心咒吗？
心中心咒啊，你第三印你接着心中心印，就必须持心中心咒啊。
那开始那个仪轨的时候要不要说就皈依文的时候那个要不要把那个就是说给家人治病这个东西给加上去，还是
回音或者回向文应该是吧？
就回向的时候加就可以是吧？
回向的时候就回不要那个了，愿持诵速开智慧，就换成你的 为家人自那个什么呀，祈求定力啊什么。
哦，好的，那我明白了。嗯，
那如果你的家人，你是有时间，这不用说了。如果你的家人他自己能够行持的话，那比你这个给他祈福，给祈求那个治愈他的病啊，比这个力量大，他自己来。
好好难呐、啊，我说过就是要他们先就打坐半个小时什么的，他们坐不住，嗯，觉得坐不下来，所以无所谓，那我就我自己在家呗，就他们暂时没有这个。这个姻缘这个啥
可以修六字名啊，很那啥是吧，那个很方便。嗯，
好，我再跟他们说一说吧，我事先再跟他们沟通一下，因为就的确家里最近发生挺多事儿的，家人健康的话很多事挺那个啥的，所以我说我能做的事情也不多，就看只能说给他们在这些地方做做工作什么的。
哎，对啊，刚才还说呢，就是说他不需要佛法，我们硬给他，而且这个还是切实可行的呀。就是说现身利益，六字大明咒对他身体健康有好处，就这他都干了。主要是他不知道，
对他不知道。完了，我自己我也不是很会说，他们知道我就是他们知道春节闭关打七这些都知道，但是
哦。
不知道，我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去，又是长辈嘛，又不可能说。
真的他不知道吧？
要
相信。
对，
因为他很担心。
哎呀，真是。
你说不相信吗？就是没，就是他知道，但是他好像就是。
相信了，你现在说句话，把我的病拿走，让我现在钱一摞一摞的过来。他相信了这个，对不对？
他也不相信，他也不相信。
比喻啊，比喻。你要拿走我才相信、嗯、相信我也不一定修。嗯。
嗯。
信一点点吧。
对
吧，这些人那没办法，就是这样子，众生就是这样子刚强。
这样只能慢慢影响，跟慢慢影响，就反正我会把我打坐什么那些事情我跟他们说，以前我不会说的，是闭关打坐我以前不会说，现在今年我慢慢跟他们说。
嗯。
我没问题。
好嘞，好嘞，
好，谢谢老师。
请问嘉师兄，您可以开麦了。
老师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起来了，就是比如说像这个老人在最后要离开的时候，家里有老人念那个终有救度的那些，那就是念那些东西的话，是比如说你不说快老人快要走的那两天，比如说。或者走了，其实对于我们，比如说我们是家属的话，是很忙的。念那些经，就是有些因为家里人很多人是不信的，那也许我们也要去处理那个事情，可能也不太方便。比如说我们有一种情况是会请师兄啊或者别人来帮我们念。但是我那天跟我们的师兄在探讨这个问题，我有个师兄就说这个你不能请别人念，因为别人念的没有我们自己念的那个力量大，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有这个说法。因为当家里出现这种生死大事的时候，因为作为我们一般的当事人的话，实际上是很忙的，不一定说有那个精力去念，让别人念可能会好像能安心一点，但是不知道有没有就这个说法说别人念还不如我们自己念好，所以我想了解一下这块。老师，
我说的是心清净具足信心这个念，就是大菩萨这样的发心来念、嗯、当然了，大悲心救度心切这个念没问题。再一个就是自己当然比别人他那个心呢、啊、要投入，就是他自然而然的嘛。
嗯，
他不想让他的父母再留于这个什么恶道啊什么道，他自己这个念的那个精诚那个程度，你知道吧？关键是那个心清净，就是说他自己的亲人他就会相对来说做到的要那啥一点，或者是说我说前面的那个他就是大菩萨。或者他就具有这种悲心啊，他自己自心清净啊，他念当然他没有分别，这是我的父母你的父母，他不这样。一般人我觉得还是你自己可能 就比如说你的兄弟姐妹不信佛和你信佛和这个又不一样，对不对？
嗯嗯，
对，这个信就源自于我们的清净心啊，自心能够妄想歇下来再念这个，那个精准的程度，那个王者他获得的这个信息，他那个精准程度他都不一样啊。你要散乱，你比如说嗷嗷在那哭，一边念一边哭，肯定是扰乱他嘛，对不对？你自心清净他又不一样嘛。对，我觉得人在去世的时候你都没事干了，你知道吗？你不用再照顾他吃喝拉撒，那个时候就没事了，所以那时候没多少事，没多少事，治疗也不需要了。嗯，到最后
有一个师兄他就遇到这个情况，因为我跟他沟通的时候他已经心都乱了。嗯，我就说到这个助念包括了解这些就是后事怎么处理这个事情上，我是感觉他已经心乱了，他都静不下心来。
哦，
所以他
那不太好吧，这但是也比不念好。
嗯，所以我就想我们怎么样子更好的，因为都是身边的师兄嘛，你想帮他，但这个东西就像他一样，他这两天我们跟他沟通的时候他自己心都乱的都不行，他都静不下来，你这个东西他自己就说他感觉还是请别人念比较好，因为他自己现在当下这几天可能他的家人正在抢救，他已经心就乱了，都静不下来。所以我就，但是另外一个师兄说啊，这个怎么能请别人念呢？这个自己念可能更好一点。所以我就说替他把这个梦想。
那他心乱了，那他要在那哭啊喊，那更完了，那更那什么？
没有，这个是我们大家都是肉心长的。你说这还没有修到那个，就是那种如如不动。
这个时候我们说什么呢？不说那个，兄弟。
就心还是很痛啊，还是会哭的，一说就哭了。
哎呀。别在跟前念，或者这真是抵抗力不行的出去。
嗯嗯嗯，
真的不行这样子。嗯，
对，因为没办法，他你看我跟他一说话他就哭了，他心也很乱很痛。
对，
没办法，我觉得
不是他念，你就说那时候他静下来，他就是扶不上，那个信力到了，我就觉得这个人就可以了。对，
是他自己念一定要珍惜。性力，
对，
可能要比别人要念的更好一点。
嗯嗯
嗯，
在这念吗？他是这样吗？嗯
嗯嗯，我知道了，我会通给他这样说一下。
你不知道你那个到最后给他念催往生咒的时候，他能顺利的走不好吗？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可留恋呢？他已经活不起了，对不对？他早点走，他不是对他是一种好吗？我跟你说。
是
的，我们这个师兄弟有一天打电话，就是初九初八吧，他爸就是在重症，他给他爸说了你还治不治疗，他不治疗了，废了，他就是放弃治疗，但是他给他念催而往生咒，还是觉得效果不是那啥，就是还不到人亡去的时候嘛。嗯，他就是说初九供天就求他父亲速速的归西，或者赶快那个什么，别在这倒气儿或者怎么样啊，更难受嘛。他初九就干个这样，求死，我们都求福。你看，这我们亲自遇到的，安详离世，也可以这么说吧。你说的好听，我说的这就是让他父亲赶快走啊，就是求这个了。
嗯，
就是我们都是俗人啊，这个自己父母遇到这块。很多人是舍不得的，首先自己的关过不了。
哦，你们怎么会这样啊？愿意看着他在那受苦，一天一天的受苦。
很多人是这样的想法的，老师。
他年轻你这样吗？老人特别是老人。
就是说的那个师兄。
他不很好吗？
他是心中心还是学佛的？还是普通的人？
是心中心的，刚才说的是心中心的师兄，我们周围的。
是我们师兄弟。
跟我们一样，就刚修可能也就一年吧。
人家要脱苦还拉住不能走，你说这是跌了反作用。
你刚念佛的时候往生就你都不能给他面前给哭哭啼啼。
我不能。
我都知道。
再一个这世界上有啥好的我都不知道。哪儿好，生老病死活不得死不得的，这哪儿好。我就说吧，你看生死心不迫切。学佛成了那个啥了，办事员了，都成了那个什么了，他家的那个 姐姐四的一个什么呀，能人或者是怎么样，跟我们想的不一样，就觉得这个世界就是苦，到最后终于算脱离这个肉体啊，这个痛苦的时候，还家属还会有这种心。再一个我告诉你，另外我们在今年在那儿打气不止一个，他一个四兄弟，他就说他是大出血，然后他家人或者是医院都给他下了最后的那啥，就说这个人死了，就往火葬场送，但是他没死，送到半路可能是，哎，他又活过来，他告诉那些人，我刚才多么轻松啊，你们都不知道啊，你不让我走。他说的意思，他那个轻松自在离开这个肉体，我不像脱沉重的身体现在活着的这种感受，根本不是这回事儿。他就相信人死后不断灭亡，他就再一个，他就认为不是，他认为他亲自体验，死了以后，他就说一身轻快啊，哎呀，原来拖着那个身体多累人呐、啊，这会又回来了，回来又修心中心了，这会儿他在那儿讲这个是他自己的经历吧。一个是他知道这个死后不是锻炼，再一个死的时候死不那么可怕，再一个对身体的留恋他体验了，他不是像别人一样，这他个人他经历嘛，他自己说怕死怕死。
那大这么苦的，就是现在越修佛法的话越想解脱，越觉得人世间是苦的、那大菩萨这么苦为什么还要，哎呀，就已经都成就了，
大菩萨不一定苦，大菩萨那些不一定苦，众生
众生是苦的，是着相的，大菩萨他不着相的，他就不觉得苦了。
对呀、他带领你四现跟你一样，四现能够离那个超越生死。
知道了老师，我回头把这个话告诉他，让他自己静下心来念。
多好的一件事啊，我本来就不是这个世界的，我现在走了不正好吗，我生也没去处，来也没去处，这有什么不好啊，哎呀。
谢谢老师，太好了，我替他问了，我这样赶快给他说一下。
匿名遇到佛法人太多，需要佛法人太多了，不知道，如果他真心需要他一定会遇到，放心，就这个四兄弟啊，我是这么认为。匿名，
没有，他本来就是心中心的那个师兄，就是这样天家里遇到这个事慌乱了，这个东西
你先认顿他，就是说让他别断坐。
他倒没断坐，他就是现在就是这个事情，他这两天有点乱。
没事儿，大家都得这样，不是，大家都得走这一场，对吧？
是的，是的。
那正是觉得你这个心乱总是不好吧？他也觉得不好吧？你学佛，你不到这个彻透真心的时候，他就这样，你就得受，就是这个身心啊，就有这个受用苦啊，
不知道咱们今天的这个录音的话啥时候能出来，就这一段要是能早点出来，我就给这个师兄发给让他听一下，因为他这两天正在立这个节，就是他心还是乱。谢谢师兄，谢谢师兄。
因为你可能还得剪辑一下，就他这个还主要，他如果修心中心的话，就刚刚有老师讲，那你念终有救度，他都是有更好的去处嘛。在这个世界，韩东讲的拖的死尸的是谁啊？天天这个身体多重啊，拖这个尸体跑来跑去，哎呀，累死了。
对呀、累死了，苦死了，没有机会听到说法。
这个还是我现在就是接触了，我就站，不是说修心中心的角度说，我们很多人其实遇到这个关，每个人都要过，但是真正遇上了以后。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能明白这个道理，很多人父母还是舍不得让父母走的，很多人没有像那个遇佛法，或者大多数人是舍不得的，这个关还是很难过的。
毕竟你要不转过来嘛，你认为身体是你，那当然了， 如果你都知道身体不是你，他没有死的一说啊。
嗯。
那是对啊。那你说你念中游的时候都死了，他怎么还能听到？对不对？这一下不就转过来了？
嗯，好的老师，好的师兄，我问题没了。
这个另外一个师兄弟叫一鸣。
嗯，对了，贴出来了。
哦，我看到他说需要佛法的人太多了，只是遇不到。不对，只要需要一定能遇到，肯定是的，一切唯心照。他发心解脱，一定能遇到跟他相应的佛法。发心解脱，一定能遇到和他相应的佛法，一是这样的。
对，这个是的确是这样的。你要解脱心坚固啊，佛法绝对会，佛菩萨肯定就会，就你肯定会接触到佛法。如果你一心求正法，你也一定会接触到正法。
肯定会。嗯。
哎
啊。师傅好，诸位师兄好。
嗯。
师傅，我要问一个公案的，就是那个，上面我贴上来的。
哦，行。
师兄，你帮我那个再转到那上面。
你是看着哪一个公案也不知道
的。好的，我给你找一下，是贴在上面吗？哦，我看到雪豆那个是吧？哦，
是说的。
黄居士。
嗯。
这个我忘了是哪里的，是我是在一个公众号上看到的。
公众号，
这是公案的名字是唐老好雪片片。
我稍等一下，调一下格式，我看一下。那么您读一下，这比较长。
片片好雪是不是？嗯。
片片好雪，
那这个就是我想问这里边的一个问题。
嗯嗯。唐居士慈药山，嗯，
前面这一段是垂氏，是那个任克勤写的是吧？
垂氏，
那药师毕延禄吗？不知道他弄的。
这个，这上面没写的是谁写？
道理的又是谁的呢？
那他现在没有啊？
对啊，好长啊这个，你看这有雪豆恩师的这个全字是哪个？
全可能就是上边的那个禅客，他说石，他不是要那个庞居士要辞要山，然后山命十人禅客相送至眉首。
嗯。
居士指空中雪云，好雪片片。
不落别处，嗯。
不落别处。
啊，这挨打了。
啊，只有全禅客，那可能这个大概是一个指的一个人哈，全禅客云说落在什么处。然后庞居士就打一掌。
嗯，
师傅，我就想问一下这块哈，后边有那个雪豆禅师评的说这一块说庞居士说好雪片片不落别处的时候，其实他挖了个坑，大概那意思看有没有人踩这坑，结果后边有禅客还后边那个禅客还真的就是落在什么处，结果真挨了一掌。他这块儿，他这个全禅课，他就说落在什么处，然后庞居士是要来一掌的时候，他立马他接着他的一掌反给他一掌，是不是也是可以的呀？
我都没看到你说的哪儿。
啊，老师他说的
意思也不得吵吵。
对，他问他嘛，他不落别处嘛，嗯，那个禅客就说了一句话，他就问了，他
落
在
什
么
处？嗯，
对，
啊，
他等于就上钩了嘛，然后庞居士打了他一拳，
他就给了一掌，
对，
从后面来看，对，从后面他后面打完那一掌，然后全云说居士也不得草草，从这一句话上来看，他是真的是上钩了。假如要是德山的话，像那个雪峰禅师的话，他可能他就会故意接他这么一句说落在什么处。
那你看到那个对，那个居士也不得吵吵，他说那个四打一掌，说你不得吵吵，全云说他这，那这个全云，他应该是不糊涂吧？这写的是棺木里边的称言，是不是？
那师傅这块是啥意思？
棺木里的这是个称吧？称言是瞪眼的意思吗？
我查一下这个，他称
对， 棺材里边那是啥呀？死人呐。
哦，那棺材里瞪眼的说明
瞪着眼来，
他还是不服输的哈。这句话说的，
我觉得是吗？我不知道。
那要他是不糊涂的话，那后边这个接着就是庞居士说了，说汝这么登禅客，阎王老子也被放，也被放。
你这么四云说，前云你这么说，你这样称禅客，阎老子未放无在，还不许，还就是不许他呗，对吧？
对呀、啊，对呀、啊，就这块。
对对对，是称，称的意思是不是瞪着眼？
嗯，对，就瞪着眼的意思。
你说那人死了，他还有眼瞪吗？
那这一块的话，哦，那我理解错了，就是
嗯，
趋势也不得逃。
但是那个平唱的应该是讲他不是那个，他是如果说你看这里，我是在讲、
啊、第二勺恶水泼了，何止阎老子，三生这里也不放过。
你看这里他落雨了，
我知道这个撑棺木里撑眼是什么意思啊？打一掌，我看到了。
打一掌，他这个我看一下这个棺木里撑眼，
我都不知道阎老人讲过没有，或者是碧岩录里学过没有，这是要查资料啊。
把它贴过来，就是棺木里撑眼，他其实就是。对，始终得活之意，就是骷髅里眼睛嘛。
你看看是不是？他是个死人呐、啊，在棺木里边的。你想想，骷髅的眼睛死得透不透？失心，就是什么心都没了，断，就是说他这个怎么说呢？我忘心死透了，这么说吧。我不知道是不是骷髅里边的眼睛，骷髅里的眼睛，这个地方死尽了。才是真的真眼，骷髅啊，那个张宝光
啊，
这个才是妄心死尽。
那评的人就说，还是说这个全禅客还是不是个，是个瞎眼睛，就是吧？明白人。
那这个后边括号的是谁弄的呀？是不是雪窦啊？雪窦肯定是个大名言大善之士是吧？我不知道谁住的呀。
哦
好像是雪窦，这没写。
这么看，感觉不像是雪窦住的，就是那个后边那个括号里。
刚才那个谁，那个柱儿是谁？孤楼里的眼睛。
那要不就是袁克勤写的。
棺木里的撑眼。你都得查这些东西，你都得查，一点一点都得过。这个就是说，死中得活嘛，刚才说了不是？你看，死中得活呀。死透了，你见过骷髅里的眼睛吗？妄心死透，死中得活。
他后面的括号里的，我看他那个微信号上，他是个红字，但是我贴上来一张照片是原来的，我的截图，我感觉不像是古人的那个评的。
对呀、啊，那就别看了，
啊、
那才、啊、本来我们都半生不熟的。再看那个，我不觉得更糟糕了。
哦，
你是随便在网上找了一个？
那毕业录里面，我看毕业录里面有没有这个？
要是元老人开示是吧？他觉得要是我们还看不懂，我们再那个在一起再意义啊、嗯。如果要是在网上随便弄的，我
好，
毕老师。嗯，这是碧岩录第42则。
42。
啊、
嗯、
对。
您能贴出来那个张岩师兄，您能贴出来那个原文吗？
哦行，我搜一下。啊、嗯、42则。
你也要搜一下的，我以为你这边有那个碧岩录的那个。
就是咱们学的那个嗯。
对，那个文本有没有？
啊有啊，就是42则嘛。
那你把那文字能贴过来吗？
嗯行。我搜一下，
我这里有打开了42折。
师傅，这个等着的期间，我问下面一个问题哈。
嗯。
这下面不是有庞居士参马祖石头两处有缝吗？
哪片？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好雪片片，哪片雪是好雪？
啊、
所以说那个还有好还有好好好写是吧，天天说你这不是无风起浪吗，你搞这、
啊、
嗯，
是的，
哦，
后对后面有那个
有人
雪豆雪豆送雪豆姐这块说，他应该拿起钻一个雪球就应该打回去。
对呀、啊，他还说好写片片啊，上这当对吧？
嗯，
对，好像这个都不太一样了。
就四十二。
哎，要一样，也叫公理成年。我把这个括号里头，应该就是我看一下，这个是毕言录里的。
毕言录。
嗯。
公理成年也刚才你那个什么？孤楼
也是睁眼，
眼睛跟这个是一样吗？你见过姐吗？这个他俩是一回就一样的意思吗？
我查了一下，他是说这个是佛学的这个禅宗的术语，就是说做一样的解又做，那这个是百度查的
哦。
嗯，但他我感觉我看着是应该他说的，就是他是这样解，这是他的原文，始终得活，
跟咱说的差不多。嗯，就是说你这个都成个骷髅头了，骷髅头里边的眼睛看看，妄心死尽方得活嘛，始终得活，那是对，是不是？我想的也是这个意思。
嗯，那他这句话是说的谁呀、啊？就是刚才
我不知道，你得看呀，上下继续看嘛，不能、你不是正研究这个的？我看看全云。
嗯，
这个好像跟上面有一点区别。
就四打一掌嘛，说那个四的话、嗯，
对，在这里是一样。
嗯，就你不能乱打呀，你还打一掌。嗯，反正上边不是说。即使说好写片片，你看这不都上当了，不落偏处，不落别处，你这不是让人上当了？好写片片不落别处，就是后边呢，不是说无风起浪，你这不是还说什么好片片好写，无风起浪，石头有眼，这老汉言中有想，就这个地方还就是说意思，我觉得言中有想就是说。他故意这么说，看你上当不上当吗？
是是是，
嗯，只有全残客引落的什么处？你看，真上当了，中了，相随来也，果然上了，上当了。还本来哪有这个呀？什么好雪片片呀？这个哪有这个东西啊？这个就是无风起浪了。你看，你还问落在什么处？那我给你一掌嘛。
啊，
这个四不就打他一掌吗？打他一掌。那个全云就说了，哎呀，你不能乱打，你打错了没有？祭祀也不得吵吵，棺木里边成眼，那刚才那个朱文查的那个骷髅里边的眼睛啊，你知道不知道？你不得吵吵啊，你知道不知道？这个打人的都是大手笔，对不对？打一个明白一个，那才叫大手笔。说骷髅的棺木里边的称眼啊，就是那个妄心死透，死中得活，这个才能打人家呢。你这打的啥呀？这不说这个意思吗？
是
啊，那个四是哦，哎呀，那打你又怎么了？你怎么了？是不是？不，这个四他不是打了一掌吗？我打了又怎么了？嗯，那你这个那么是什么意思呀？你这么打，你打人的人都是称常客呀，就是我说嘛。
凭什么？就是那么称常客。
嗯，你那么你那么称那个能打人的那个才是真正的残家子呀，对不对？年老者未号如战，就是说，如果你他说的，如果你是阎王老子，不是，是说这个四云说了。嗯，我不知道这个地方，我不知道。那你们说说，你们说说，严老子。
他说不会放过那个三生吧？就是说，
我指严老子三生在这里也不放
过。残客，这严老子都放不过你，他的意思。
那先说你那么称残客
啊？师傅，他这块是不
是
还是
谁？这个话
还是不肯那个全啊？就是那个全残客。
对对对，那你那么 冲禅课，你不是叫全禅课吗？你那么得、你冲禅课，阎王老子未放过你。就是这个意思，就这个话要是直接说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全禅课他的后一句，他是果然军事坐马声，他又来了一个，他还是招打，这么说。
那个前那个是那个四祭司又打了一下，
又打了一拳，
又打一拳，
来问
这个云说了，哎呀，眼见如盲，狗说无哑，你们一群瞎汉，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意思？眼见如盲啊，口说无哑呀，应该是不是这个？你一群瞎汉，雪豆就说了，初问处，但卧雪团点哪？初问处就是一开始在哪个地方呢？好雪片片这个，
对，应该把
雪卧起来回击，就这个意思，是不是
啊？
就这个地方，这不雪豆说了吗？初问处，我看到初问处，不就好雪片片不落别处？谁说的？摸一团打回去，就是回击，得落到你这处。打到谁身上了？看看啊，落到谁身上了？好，这哎呀，太多了，那个谁？
还有一块不太懂，就是最后一句，他云眼见如盲，口说如哑。他这一块他是说那个庞居士，他说庞居士眼见如盲，口说如哑。
哦，我知道了，他这个地方是不是赞叹？眼见如盲，口说如哑，它下边有一个解呀、持止力分别心而与道相应状态。口说如哑，
这半句放在下面应该。我看一下，因为这边没有句号嘛，您看。
更有断合句，又欲他不叛也。
您看这讲雪豆别云嘛，那这个话是不是也是？是谁说的？雪豆说的吗？
哎，对呀，另说呀，雪豆另说，雪豆有话说。初问处，我握着雪团别打，哪有后面这些事儿？回击嘛，不是？对这个初问处，我看看这。
说这个口说儒雅，是不是说的那个全禅师啊？他会落在这个？
他说的是这个谁呀、这个四云啊，不是谁云呢、我也不知道这个地方。
因为我没有说谁
云，你没说谁云，
没说谁云。那我感觉，我看这个又打应该是那个，我应该断错了，应该往上一点，应该是那个盘居士说的啊，应该这样，盘居士嘛又打了一拳嘛，云眼见如盲，口说如哑，然后这才是雪豆这个别云，我不知道这样。您看是不是通顺了？
是的，它分段是这样分的，就是，
就这个云应该是那个，盘居士云，对，
全是这个四是吧？盘居士
是
四，
对，盘居士说的，
接着的，
他
应该是，
这个是盘居士说的这句话，
对，
那这样就通了，
一学云嘛，
是
吧？
是的。
盘居士说的眼见如盲，口说如哑。
那这。这块我能理解了，要庞居士说的能理解他整个公那师傅他这个整个公案他就是那上面最开始的垂示他还是说的就是拖泥带水，这凡是有思维拖泥带水的其实那个前课他也是也不差，就是后边落了那么多一大串，
就那个了，
雪豆对雪豆要是在这个地方对居士说好雪片片的时候就回击了嘛，
对，
什么好雪片片还给你，好雪片片，哎呀还有这个意思了，这一团好片片好雪还给你，让你开个口，还有这个意思了。听懂了没有？张宝光听懂了啊？
听懂了
突然发现有这个意思，
挖了个坑，当时挖完坑就直接回击，就啥事儿。
对呀、没事。如果是这个血片片好血回给，都在你这儿了。你看看，不落别处啊。 是的，是的，有点意思。
但雪豆送他说的捏起来雪团的就打，后来好像还有那个瓶，就说那已经是贼过、
嗯、
贼过后张弓了，大概就是那意思哈。就说这块还是，我看最后一段好像是这么说的。
嗯，贼过张弓说的是那个。
哦，贼过张弓，他说的，我也没看到这
个。对，说的还是那个吧。
哦，
全长客吧。
啊、这里边最后一段说军师打的更于说到云。
这后边倒有解。你看看，
对，这应该是原物客情，
后边有评判了，或者是嗯，咱都没看。
我看后面
最后一段有解，他那个
这不是有解，咱俩这儿费这么劲，对吧？
在哪？我看啊，
你这好写篇幅，落落别处，全船客云落在什么处？四殿长，全船客既能既不令行令，既能行居士令行一半，虽令行全船客。哎呀，那么愁对。
师傅，他这个全前客既不能令行令，这行令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行令是啥呀？全禅客是禅师啊，号称禅的
啊，
那行的都是政令啊，不能转着呀。
哦，
嗯，我认为是这样，是所以你就是有时候说那禅师，他就说全体就是。你都不能掉底啊，说话，嗯，
是的，
都不能离开本心，不能走着嘛，嗯，
哦，说到这个意思，
行令就是指的这个令嘛，
哦，哦，他后边评的说各有机锋，卷书不同，全权
卷书不同，嗯，
就是在这居士令行一半，后边一句话是令虽行，全山客怎么筹对，也不是他不知落处，各有机锋。
雪豆自夸他打出，殊不知也有落处。那这句话应该就是说的雪豆了。
还有人
说，师兄，你说的哪句话？他说的雪豆，
就是他说那个拿着雪团打他嘛，他被落打他了吗？
雪豆嘛，要不孤他，
不是也有落处吗？啊，
庆章主说，即使这庆章主说的，即使机如自变，等而握雪团到几时？还没握起来了，那就和声变硬，不是和声变硬，和声打。我就觉得可能是说的那个、
啊，
我不知道啊，我就说，就这个人说，最初说这个祭祀说这个指着空中的雪片雪云说好雪片片不落别处。
啊、
这个时候雪豆就说，要是我就是在这个地方握雪团便罢。可是他握这个雪团的时候还没握起来了。就有人和声变硬，和声打
啊！
你等你握起雪团，我早就回击你了，方死操绝交绝，知道吧？
啊，
这个地方是说这个意思
啊。说到古代禅师这个禅机，
太酷了
啊！
雪豆都已经想好了，不是想好了，就拿起雪就回。他一握雪团还没握成的时候，我觉得是和声。边硬和声打，
嗯，
方死交绝，嗯，说这个这是清道主说这个居士、
啊、
说这个居士不简单的哈，
是的，
哦，
师傅他这一块我有个疑问哈，
咋了？
就是你看雪豆禅师他是这样一种他的风格是只比如说拿起来握个雪团大，那德山我看德山参那个参养山参围山的时候。他喝一声和尚，然后那个维山一拿斧子，他立马一喝、
哦、
就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你像那个雪峰禅师，他有时候他就故意，他就像有个落处，比如说就这个，比如说庞居士说好雪片片不落别处，
嗯，
但要是雪峰的时候，他有时候他会顺着这个说，嗯，说落在什么处，就像这个全禅客这样。这是不是也是他们的个人的风格，还是就是说这一块就容不得你去这个击风太慢，就像雪豆禅师这样握个雪团就算慢了已经。
但你
雪峰我不知道，嗯，但是从这儿看呢， 这个庆章主还是赞叹这个祭司的。嗯，哦，我知道了，半以后就能看出来什么意思。
啊、嗯，他这块那个这一段雪洞颂上面有一段是庞居士说参马祖石头这两处。
哦、
嗯。啊、
嗯，
去参石头的时候，这一块我有个疑问，我还想顺便问一下师傅哈。就
你后面那段是吧？后面那段也有解，也有解，我看看。
啊，
您是说这一段吗？
无欲望法威里的是什么人？
啊、对对对对，是的。啊，
什么？
他声未断，被石头就掩口，这块他就有醒，他说有个醒处，然后做诵。后边的诵是，我看他的诵写的也非常好，就是日用事无别，唯物自偶邪。头头非取舍，处处没张乖。
莫张乖、嗯、
啊！莫张乖，朱子谁为号？青山绝点哀。神通嗯，并没妙用，并始于班禅。
嗯嗯
啊，
对啊，
这块送很好了。后来他又去参马祖的时候，他还是这句话，还是问的这个。然后不与万法为律者。
哦，我有点想起来了，是的。后来就是大悟了，是吧？
对，他后边。他后边说，马祖说就带你一口吸进西江水，即向汝道。他就这块写的是忽然大悟。
那不，你能做到吗？一口吸进西江水，你能做到吗？
啊、
这都永备长情，对吧？
嗯，对。
我要我说就是，他这个地方一说出这个话的时候，一口吸进西江水的，你等你。吸进西江水，我再跟你说，
啊，
这一下子他就一时心都逼死了呀，就都打断完了呀，这个地方，所以他豁然大悟了。
啊，师傅，那他这块呢？
令他一念不生了，真的是。
对，就是我的疑问就是这块，
嗯、
就是说他参石头的时候，他已经是就是说，你看他的诵就已经是很那个了，很有悟处。很有悟处
了吗？那是有醒，那是有醒、
啊。
你说的是不是有醒这块？
啊，对，有醒那块。
嗯，
有醒处那块，你看，头头非取舍，处处
莫张
乖。
嗯，
嗯，行通并妙用，运水搬柴。他这块他就已经，
你从经悟到了是吧、嗯？
哎，对，就是没有悟到，他写不出来这样的。他说后边的那个说是大悟。我就说他这个见地上不是就是说我们说突然有醒就是那一念不生那种悟了。
你看他这两处有什么区别是吧？
哎对对，我的这疑问就是这个。
嗯，
就是
星空极地归不是的。诸子随为号这一句话啥意思？诸子是指的啥？
我看一下，诸子是指的是
青山节点。有个醒悟说的意思，我仔细看看他有什么区别，他做的这两首偈，没看出来有什么不一样啊。十方同聚会，各个寻无为，此事选浮城，星空极地归。
都只是帝王的称号。
谁的？
帝王，我看，但是
他说，朱子他们是一个人吗？不知道
啊，不是，他说朱子是
个
帝王的称号。
帝王，古代帝王，尊号，看不出来，不知道。这个十方通聚会，各个修无为，此事选佛场，星空极地归。
这个我在百度上搜了一下，这个朱子。
他收了，朱儿收了。
啊，
他是帝王贵族的尊号。
啊，
那不说嘛，到底朱子不帝王的称号嘛？他在问朱子为谁号？
谁为号？嗯。
啊，谁为号？对对对。
啊，那从他这个大概的前后的意思上，是不是也指的就是说心性，就最主要的那个心性的佛性的？
那除了这有别的，我都觉得没别的。嗯、
啊。
此事选佛场，星空极地归。嗯，底下也没有注解，这下边也没有注解。
啊，这一段没有注解。
嗯，
这段有吧？
这段有
吗？
是吧？
没看到。
我看就算它倒不是注解，你说，但是也是有一段话，身未断被石头掩口，有个醒处嘛，做送道。
嗯，
这他送啊。
嗯。
然后又问雨半瓦杯的书，带一口香水，做啊。
为他的作家后列查兴旺，所自尽欲。盘桓祭奠，持要分三等重大。
没有送。
嗯，我都觉得就是后边是不是起大用了？十方同聚会，各个兴为，此事选不成，心空寂的鬼都来吧，是吧？你说十方同聚会，你看看。各个修为，各个都是无为，对吧？此事选风堂，我这儿你看他说的意思，心空即立威，只要心空就到家了。我觉得就是起大用了，起用了。
师傅，你这么一说，好像是这回事。
是。
他前面
不是神通并妙，
精
髓贯彻，后面都不讲这事。
前面说他自己的那个悟境啊。就是悟道的那个，后边就起大用了。你看看，这开堂说法，你看看，此事选不成，心空寂的鬼，对，怎么反复还是这个意思吧？
师傅，您这么一说，感觉，
所以真实的作者，
他的境界心境不一样了，跟前面
对，你看他多么果断的这么说啊，十方同聚会。所有的人都可以来，各个心无为，此事选不成，心空即地归。你看，这个就是选不成，只要心空，当下就是到家，这么说。
啊，
前头还没有，还是好像是说他自己什么正道，什么非去两头。
妙用啊，各种
那个。都说妙用，什么什么什么，是吧？后边就好像一下子都不一样了。
师傅呢？这一块就庞居士也是也挺有那个的，他参两个就是禅师同一句话，他参的他悟境不一样哈。
不一样啊，我记得好像哪一天听谁说过这一点。
回答也不一样。
回答不一样。
对。
心体不一样，当时的心境也不一样。
他悟到了头头肥气舍，处处莫张乖啊。这个就悟到了神通并妙用啊，运水平台，这都是我自己的用啊，是吧？后来就不一样了。对，我接着是这个气魄马上就出来了。
哎呀，那庞居士，
我接着真是他们那个
真厉害，
真厉害。
他同一句话，他是前后参两个禅师，
对，就是有醒于是大悟。
那个他们参禅都是一个问题，就去问，从那地方问，他也没有，就是在地方没有得到答案，可能在另外地方他又问这个。
那就是心里边就感觉
是什么问的最多的嘛，哪都去问
这样的。
行了吧？
行了，师傅，那好，我们下面去。
我没看过，第一次看，我跟你就是你得把这个资料弄全了，慢慢。朱子是古代贵人和贵州的尊号。
他的朱子才名号嘛，就也是字面意思是这个意思。
师傅，我关麦了。
好
嘞，看看。
所以说你都看到那个贵族那个帝王啊，那个帝王他到底是谁呀、那个号他是谁呀、朱子随位号。说是虚拟而假的，青山结点尘，结点埃。写了42，写了几句话。
看师兄们还没有问题啊，现在都九点半了。
我这里他说是缘物品。
缘物客情。
缘物客情的。
看看有没有问题漏的，好像没有。
有点意思，基本上看懂了。
没有了，也没问题。老师，那我看师兄们也没有问题，咱也没有漏掉的问题。
没有问题了哈。
没有问题。 那我们今天答疑到这儿，我看师兄们有没有。
好。
哎，好的，魏老师晚安，师兄们晚安。
再见。嗯。